取代杜魯多位置，卡尼將擔任下屆加國總理。日本出六倍的錢抗衡中共，特朗普回應三國軍演。敘利亞親阿薩德叛亂，讓千人喪生，沙拉誓言追捕叛軍。修復關係，美烏將在沙特進行會談。格陵蘭議會選舉將自美中俄競爭北極影響。北京對美農產品徵稅，評論話對中共自身更差。大家好，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天是3月10號星期一，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風雲，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下面來看新聞的詳細內容。杜魯多在美加貿易戰爆發之際離職，加拿大總理位置即將換人。9號下午，現年59歲的經濟學家、前加拿大央行行長馬克·卡尼以 85.9% 的得票率擊敗了前財政部長弗里蘭、前政府議會領袖古爾德和前議會議員貝利斯。在贏得自由黨黨內選舉之後，卡尼取代了杜魯多的位置。目前還不清楚卡尼何時上任，預計杜魯多和這位新任自由黨領袖將在未來幾日進行會談，以確定權力交接。在加拿大領導人換屆之際，特朗普在上個禮拜宣布對所有加拿大商品徵收 25% 的關稅，汽車和能源行業除外。執政黨內希望馬克·卡尼能夠發揮經濟專家的專長，帶領加拿大渡過和美國的關稅戰時期。同時，卡尼在選舉中強調加拿大永遠不會以任何方式形式成為美國的一部分，發誓將堅持加拿大的主權。卡尼說，我的政府將維持關稅，直到美國對我們表示尊重。儘管加拿大沒有主動要求參戰，但我們必將勝利。10號，日本外務大臣岩屋毅將與太平洋島國論壇秘書長雅卡舉行重要會談，以對抗中共在這個地區的影響力。中共船隻頻繁破壞台灣海底電纜，中華民國的國軍罕見發布空域操演射擊通告，被指管制區域剛好鎖定中共船隻的滯留區域。日本新聞較早前報導，岩屋毅預計向太平洋島國論壇秘書長雅卡通報，東京計劃提供$3,000,000幫助太平洋島國應對氣候變遷和自然災害，這筆金額大約是中共宣布的$500,000的6倍。日本希望透過這項貢獻突顯這個國家在太平洋島國地區的存在。據悉，太平洋島國構成了第二島鏈，第一島鏈沿日本列島南部，台灣一直延伸到菲律賓和馬來西亞，而第二島鏈則更靠南，一直延伸到澳大利亞附近，是美中爭奪的焦點。因為這些國家所處的位置是海上貿易的必經之路，亦是戰爭爆發時重要的後勤吸氧線。因中共出動武裝海警船長期騷擾日本釣魚島周邊海域，日本海上保安廳5號正式認定這些中共船隻是武裝船。知情人士對 NHK 透露，日本海上自衛隊的驅逐艦在2月初航行，首次單獨通過台灣海峽，前往日本、美國、澳大利亞、菲律賓四國在南海實施的聯合訓練。台灣國防院國防戰略和資源研究所所長蘇子雲表示，這個舉動彰顯日方對於台海安全和穩定的重要性，突顯印海的航行自由。台海周邊的水域佔了全球航運的 62%， 所以台灣就成為非常重要的海上交通線。美國、日本等國家認為台灣海峽是印太航行自由的重要一環，不過中共仍然頻頻拉高台海緊張情勢。台灣國防部9號表示，自8號上午6點到9號上午6點，徵獲中共軍機9架次， 其中七架次越越台湾海峡中线进入北部及西南空域，并侦获共舰七艘。另外有两个中共空飘气球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据中央社报道，台湾国防部六号就发布海军舰队指挥部实施对专案操演空域申请实弹射击通报单，操演日期是24号，区域是屏东西南外海，高度在6000尺以下，而管制区域啱好锁定目前中共船只飘航滞留区。军事粉专认为，国军呢次射击操演嚟嘅正系时候，演训区域更系大快人心。针对呢类揾麻烦嘅中共权宜论，本嚟就应该硬起嚟驱离。毕竟飘航超过两个月，冇恶劣天气下，根本就系别有用心嘅。中共权宜论近期不断出没台湾海底电缆区，经海巡警告之后，仍然不断飘航滞留。而之前台湾外海海底电缆已经发生多宗断缆事件，而此遭到中共权宜论蓄意破坏。对此，苏子云指出，目前台湾周围有6艘中共权宜论滞留，在目标多、频率高的情况下，台湾海巡和海军会彼此支援。台湾周边水下基础设施除了通讯光缆之外，亦包含台澎水下电力缆线、海上风力机的电力，亦是走水下电力贵线送回本岛。基于这个重要性，赖清德总统和国防部长顾立雄屡次强调加强对灰色地带侵扰的应对。应对新型威胁形式，传统上以海巡为主的项目亦列为军方预备项目，万一需要可支援海巡。有人认为台湾国防部的这次举动可能是赖清德政府下令国军将对其滞留区射击。网友回应说，台湾就应该捍卫自己的主权安全。全世界都很憎共产党灰色邋遢的手段，令世界看清楚共产党的真面目。还有人说感谢赖总统敢于打响第一枪，检验中共是不是纸老虎。另外9号中共国防部称，演习旨在深化各参演国家军队之间的军事互信和务实合作。据法新社9号报道，伊朗、俄罗斯、中共举行联合军演，因三国有着共同的愿望，即对抗他们所宣称的美国霸权。对此有记者问特朗普，这三国正在联合举行军事演习，这个会令你担心吗？特朗普回答说，不会，一点都不会，因为我们比他们所有人都更强大，我们的实力比他们都要强，我重建了军队。网友们回应说，他说得对，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亦明白这一点，在正确的领导下，美国是不会被打败的。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素功能，或者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面就等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
在感染之前呢，我的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感染了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变差了，觉得很累，没有精神。在吃了4个月的三高代谢补之后呢，现在基本上都恢复好了，我的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咁下降，而且咧睡眠都改善咗，我的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翻晒啦。
健康520团队研发的三高代谢补同补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同埋肝肾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需求都不同，建议你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叙利亚沙姆解放组织联军在去年12月推翻了阿萨德政权，3个月之后，领导人沙拉 面临嚟自亲阿萨德政府叛军嘅严峻挑战。截至十号，叙利亚当地至少1311人喺前阿萨德政府支持者造成嘅混乱暴力袭击中丧生，遇难者绝大多数系平民。英国 BBC 观察员表示，阿萨德的支持者正在西海岸制造严重暴力事件，而在这种情况下，叙利亚临时总统沙拉誓言追捕所有行凶者。沙拉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演讲中说，叙利亚面临着新的危险，前政权的残余分子及其外国支持者试图煽动新的冲突，将我们的国家拖入内战，目的是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的团结和稳定。我们坚决追究那些参与造成平民流血事件或者伤害我们人民的那些人的责任，绝不会宽恕那些超越国家权力或者利用权力满足私欲的人，将对他们追责。沙拉指出，来自前阿萨德政府的威胁都在预期的挑战之内，没有人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任何双手沾满叙利亚人鲜血的人都将很快受到法律的制裁。叛乱在拉塔基亚和贾布莱等多地爆发，有报道称拒绝交出武器的阿萨德支持者在山区组建了抵抗组织，其中包括很多阿拉维民兵，而当地大多数阿拉维民众将暴力事件归咎少数支持阿萨德的将领。叙利亚国防部发言人加尼9号表示，安全部队已经恢复了对阿萨德的家乡卡尔达哈的控制，并将继续追捕包括阿萨德军队前准将达拉在内的叛乱领导人。另一方面，有叙利亚沿海地区的居民说，在冲突中很多阿拉维派家庭的房屋被洗劫和纵火，而叙利亚政府将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归咎于个人行为，强调政府安全部队正在反击忠于阿萨德的民兵分子。9号，沙拉在电报上宣布已经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针对平民的侵犯行为并找出责任人。他亦呼吁民族团结，但没有直接评论关于其支持者在沿海省份拉塔基亚和塔尔图斯暴行的指控。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布 X 平台贴文说，美国谴责包括外国圣战士在内的极端伊斯兰分子近日在叙利亚西部屠戮民众。美国和叙利亚的基督教徒、德鲁兹派、阿拉维派和库德人等宗教和少数民族站在一起，向受害者及其家属表示哀悼。叙利亚临时当局必须追究针对叙利亚少数族群实施屠戮的肇事者的责任。当日，俄罗斯和美国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在叙利亚西部发动的暴力事件。美国继续推动俄乌战争和谈，并且对改善美乌关系做出更多努力。美国和乌克兰官员这个礼拜将在沙特阿拉伯会晤，目的是推动俄乌双方的和平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媒发文指出，将会重启和美方代表团的磋商。法新社表示，两国会谈的话题包括制定和平协议框架，推动实现初步停火。美国国务院的新闻稿声明说，卢比奥在10号开始前往吉达，致力于实现特朗普政府的俄乌停火目标。而在2月份，卢比奥单独会见了俄国外长拉夫罗夫，以促进俄乌和平谈判。白宫国安委员会发言人休斯说，透过这个礼拜在沙特举行的会议，我们期待听到更多积极的举措，希望最终结束这场残酷的战争和流血事件。而美国俄乌特使埃洛格对外界表示，一旦协议签署，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就可以恢复。之前美乌的总统会谈不欢而散，外界关注美国是否会在这次谈判之后重启对乌克兰的关键援助和情报分享。 NBC 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 特朗普私下向助手們明確表示，華盛頓和基輔的礦產協議不足以重啟針對烏克蘭的援助和情報共享。他亦希望看到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對和談的態度改變，做出讓步。美方匿名官員表示，在雙方談崩之後，美國仍然在度同烏克蘭分享防禦情報，但他哋沒有提供針對俄羅斯目標的詳細資訊，無法再對烏克蘭提供先發制人的目標坐標。美國情報的缺乏已經對烏克蘭產生了日常影響。在尋求同美國談判之際，澤連斯基在媒體發布言論說，他同他的團隊準備在特朗普總統的強而有力的領導下，努力實現持久的和平。丹麥自治領土格陵蘭11日將舉行議會選舉，美國總統特朗普曾經說想買落格陵蘭，使當地獨立的呼聲日益高漲。格陵蘭亦正逐漸變成美國、中共和俄羅斯爭奪北極影響力的焦點。隨著格陵蘭的冰蓋持續融化，美、中、俄對於稀土金屬等地下資源的競爭預料會加劇。同時，俄羅斯和中共正在加強在北極地區的活動。莫斯科當局認為北方海路對俄中兩國貿易越來越重要，俄國相當依賴這條航線。特朗普對於中共和俄羅斯在這個地區的行動心存警惕。而格陵蘭這次議會選舉中，超過200位候選人要爭奪31個席次，這些候選人主要來自目前在議會有席次的5個政黨。民意調查機構 Verlian 今年1月公布的民調顯示，傾向支持獨立的3個政黨總共獲得近 70% 的支持率，預計會獲得多數次席。格陵蘭總理艾格德亦曾經表達獨立的期望，然而各政黨對於格陵蘭獨立的形式及時機都有不同的立場。無論是怎樣，這次議會選舉不會立即促成獨立，相關議題除了需要全民公投批准，還必須面臨丹麥國會的同意等諸多障礙。從經濟角度而言，獨立的障礙很高。世界銀行數據顯示，以漁業為主要產業的格陵蘭境內生產的毛額是$32 億，不到丹麥的1%，而且格陵蘭50%以上的公共收入仰賴丹麥政府補貼。今年1月的 Verlian 民調顯示，85%的受訪者表態，他們不希望格陵蘭置於美國主權之下。隨著當地的獨立呼聲日漸高漲，尋求和哥本哈根當局合作，獲得更多自治權的小型政黨亦獲得民眾支持。在丹麥國際研究院研究格陵蘭政治的客座研究員、日本北海學院大學副教授高橋美野尼說道，特朗普的言論加強了公眾輿論，即認為需要某種改變而非維持現狀。觀眾朋友們，你覺得格陵蘭會獨立嗎？認為會的話請評論1，認為不會的話請評論2，亦歡迎你發表你的看法。再來看看美中貿易戰方面的最新消息，特朗普對中共的關稅在3月3日正式升級，目前的對中關稅總體已經超過 30%。 中共沒有立即宣布和美國展開協商，而是揚言對美國發起報復，從10日開始對美國多種農產品徵收10%至15%的關稅，其中雞肉、棉花、小麥等產品的關稅較高，大豆、豬肉、牛肉、蔬菜、高粱等產品的關稅較低。資深媒體人龐中認為，中共提出對特朗普報復關稅10日生效，這個會使美中貿易關係進一步緊張升級，這個舉動就中共自身而言會更差。法新社報導指出，中共提出最新關稅目的是打擊特朗普的農村基礎選民，總體報復稅率低於美國，似乎正在促使達成潛在的貿易協議。寶銀資本、 首席經濟學家張志威認為，美國關稅對中國造成了新的出口行業風險。根據中共統計局7號發布的報告，2025年的前兩個月，中國出口總額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8.4%， 反映了中共出口行業面臨的困局。目前美國方面並未對是否與中方貿易談判做出表態。相對而言，日本經濟產業大臣武藤融資在美國的邀請之下，9號赴美談判，以達到特朗普政府的要求，免除額外的關稅。這個舉動反映出美方對日本的關稅存在迴旋餘地。旁中指出，特朗普的關稅正趕上北京試圖穩定本國經濟的努力遇到困難的時刻。中共面臨多重內部危機，地產債務堡壘、青年失業率造成不穩定因素，缺乏內需，北京出口業可能將帶來更大下行的風險，遭受重創。但是中共在政權飄搖加劇之際，首先考慮的是政權穩定，妄圖盡量延長獨裁統治。另外，美國對中國加徵關稅是因為敏感藥品問題，中共對敏感藥品出口放開的原因，首先出口帶來戰略利益，長期來說濫用藥物的美歐國家必然在這種高危險高危害的敏感藥品之下出現社會混亂和弱化，北京就是要在美國達到社會混亂的效果，以此獲得話語權並成亂戰勝美歐。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